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对西达多而言，
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人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欢迎收听《声音笔记》。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声音笔记》，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子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郑昭宪的作品《于静里的尊严》。这几年韩国文学在台湾的书市崭露头角，从畅销作品《八二年生的金智英》以及《欢迎光临梦境百货》，到202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韩江。韩国作品充满画面感的叙事风格与直面社会议题或历史伤痕的批判性，除了带动了阅读的风潮，也让读者感受到有别于欧美翻译小说的独特魅力。而于静里的尊严便是一本既能够让读者享受故事翻转的惊喜，又会跟着情节发展挖掘自己内心的恐惧并感到背脊发凉的精彩作品。于静里的尊严是韩国作家郑昭宪在台湾的第一本小说集，收录了六篇风格相当不同的短篇作品。在郑昭宪的笔下，现代社会是一个巨大的谎言，而我们每一个人全都寂寞又彷徨地生存在其中。这样的疏离感笼罩了整本书，并且用不同的样貌展现在我们面前。本书的第一篇《体面人生110岁保险》，年近80岁的女主角对自己年轻时购买的高额保险所提供的福利赞不绝口，不仅有专人帮忙做饭收拾家里，还会安排他去参加社交活动。但这份保险背后却有着附加条款，随着他的年龄逐渐增加，开始会有人以量化的方式审视他生命的残余价值和活着的意义。然而这究竟谁有资格界定呢？在另一篇故事《地狱之状》里，死去的女人受困于意识中，她回顾自己的一生，才发现生命里那些被刻意遗忘的回忆与谎言，都成为了把自己困于死后地狱的牢笼。郑昭宪的文字冷静却锐利，她从平凡的生活里捕捉到人心最焦虑晦涩的一面，并且透过故事情节的翻转迫使我们观看恐怖的现实。这次于静里的尊严有声书，为了前面五篇以女性视角为出发点的故事，静好听制作团队邀请到主播王怡珍担纲诠释。怡珍在这本书里面充分展现声音的多变性，在书里各个不同年龄身份的女性角色之间自在的转换，无论是失控的老太太、身心障碍的中年女子，或是年轻的少女，怡珍她都用丰富的声音演技做出精湛的演绎。而小说集当中最后一篇，也是唯一一篇以男性为主角的故事《咕咕噜舅舅》，则由主播徐寿伯为其发声。寿伯的声音有着浑然天成的松弛感，在诠释足不出户的吉他手和久别重逢的舅舅之间的互动的时候，带有自然的喜感。而随着剧情的推进，当真相大白，寿伯饱满的情绪让故事听来既感伤又真挚动人，也为这本书做了完美的收尾。期待于静里的尊严有声书的出版，能够让我们用聆听的方式认识这位在韩国斩获各大文学奖的话题作家， 也在每一篇也许疼痛刺人，也许冷冽孤独的故事里，找到存活于世的平静与光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余烬里的尊严》这本有声书吧。
《余烬里的尊严》，作者郑昭宪，静文学出版，由王怡珍、
徐寿伯
为你读书。84，2058年4月，第一周。我在街上看到了儿子，不知道是刚从艺术品拍卖会上以最高价标下年轻画家的画作回来的路上，还是正在我最近在看的电视剧拍摄现场送完餐车与演员们合照完回来的路上。或许是因为最近有些忘东忘西的，所以记不太清楚，但总之是花了一些钱回来的路上。在那样的日子里，该说是感觉自己还活着吗？不，应该说在连平时都能感受到那种感觉的最近，会更加更加更加的感觉到自己还活着。我也知道那天的拍卖会上，那个年轻画家其实没有什么前途，就是我买了画的那个画家。但是难道有谁规定新人画家就一辈子没机会受到注目？新人画的作品在拍卖会上拍出了最高价，比大画家张旭正的画作还贵。这么一来，难免有人会对个中缘由多方猜测一番，难免有人会对买家的眼光差和挥金如土嗤之以鼻，难免有人会煞有其事的分析，认为这根本就是老年人引发的社会问题。当我看到沉寂又无趣的拍卖会一下子热闹起来，看到那些人开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一种原来我还活着的感觉油然而生。大家好像都太认真了。说真的，那幅画送到我家挂到墙上之后，我也有点后悔，到现在都还在纳闷，怎么会花那么多钱买这东西。不过比起送餐车给电视剧剧组杀青宴捐钱，买画至少还能留个实物嘛。说到送应援餐车，肯定有不少粉丝会送的，但80岁还送餐车的粉丝大概只有我吧。再说了，那餐车还不是送给主角，而是送给演主角的朋友或死对头的男二，这种粉丝肯定不多。我喜欢的那个演员今年30出头，他已经认得我了，见了面会跟我打招呼，还说要请我吃饭，但我不想跟他私底下认识或是相处。送餐车给他，就单纯喜欢看他收到餐车时的表情。我只是因为喜欢看到当印着他照片的应援餐车抵达拍摄现场时，他脸上表情微妙地变得自信，重新焕发生气的瞬间，所以才做这些事。凭他的演技和长相，当主角肯定是不够资格，但或许现在就是他的黄金期呢。和正处在黄金期的他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多美好啊。我还喜欢他被寥寥几个粉丝叫出名字时的害羞表情。他的年轻粉丝们喊我大姐姐，也让我感觉很棜。据说之前有个30多岁的女粉丝喊过我欧巴桑，被我吼了一顿，所以他们现在都叫我大姐姐。这事我真的不记得了，但每次听他们这么叫，心里还是很高兴的。与孙女辈的粉丝们一起热闹地相处一阵子后，那种感觉甚至到了会让人觉得，这是不是活得太有活力了？今天就活到这里吧的程度。虽然开心，但当他们一起要前往下一个场所时，我就动身回家。到了那时候，我又觉得和这么多人在一起真累呀，只想赶紧回家一个人待着。那天回家的路上，我开着电动轮椅，戴着我春天新买的 Gucci 墨镜，
围着几年前买的爱马仕220周年限量版丝巾。要是年轻点，我还想骑哈雷机车呢。可惜我身体轻便，各个关节都还灵活的时候，却不懂享受这些乐趣。那时的我，空有一副年轻的躯体，在诊疗室的椅子上一坐就是一天。说到运动，顶多爬爬楼梯，看看窗外的风景。现在想起来，真让我郁闷啊。我曾经以为这种生活就是人生的正解，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现在，我只想给自己咬紧的牙关一巴掌。去年冬天，我做了人工关节手术，从保险公司的手里拿到了这台宝贵的电动轮椅。据说全国只有10辆，它可以用语音操作，还能升起敞篷，像汽车一样使用，看起来也比重机更酷。不过我不喜欢与外界隔绝，所以还是收起敞篷，只把它当作轮椅来用。因为这样，我才能看到年轻人对我招手，有人甚至偷偷给我拍照。也许那些照片会在网络上流传，这也挺不错的。换作是从前，我一定不乐意被拍，被拍了也非得跟人理论不可。可是现在不一样，我这张老脸老得连我自己都快认不出来了，一天比一天更衰老，总有一天会消失不见。今天的这张脸是我接下来人生中最年轻的一张，能拍成照片多好啊。年轻时候我特别讨厌拍照，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只有照片才能把那些逝去的脸庞留住啊。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为什么早些年就是不懂呢？不，就算当时明白了，自己冥顽不灵，大概也不会愿意拍照。我常常想起自己的脸，也想起认识的人的脸。每一张脸都藏在我的记忆里，可是有一天我要是死了，那些脸也会跟着我一起消失吧。好在他们都还在我的脑中。神奇的是，反倒是以前见过的脸更清晰。我儿子小时候的脸我记得特别清楚，仿佛他的模样就躺在我的手掌心里，而他长大后的样子却模模糊糊，怎么都想不起来了。好了，说回我儿子，那该死的混账，虽然是我儿子，但真不是个好东西。他对自己的孩子不闻不问，对我这个老妈也漠不关心。哪怕我那么担心他，哪怕我生病卧床，他都置之不理。好长时间没见到人影。我想过他是不是已经死了。可是换个角度想，只要还活着，总能遇到吧。没想到他竟离我这么近，那他怎么不跟我联络呢？我心生埋怨。虽然很久没见到他了，但隔着老远，我都能认出那个家伙来。他看起来上了点年纪，头发稀疏了，脸依然白白净净的，就是胖了些。看来混得还行。看起来没有饿肚子，他看起来还是蛮体面的，穿着笔挺的西装，脚上踩着一双休闲鞋，和好几个年轻的男生女生走在一起。咦，我孙子贺俊也在他旁边呢。这时间不应该是贺俊的上班时间吗？他怎么也在那里？他也没跟我说见过他爸啊，怎么搞的？儿子偏偏在我面前不露面。是不是觉得我上了年纪，变成了他的累赘呢？哎，我上了年纪，脑子不管用了。这会儿才算稍微想明白了。我现在仔细一想，哦，可能贺俊和他爸确实也好久没见了。我见到的那时，他们应该也是刚好碰上。可是当时啊，我脑袋一片乱糟糟的，满满都是疑问，还有被背叛的愤怒。像着了魔似的，一路尾随他们。我想喊儿子的名字，可是喉咙里像被什么堵住了一样，喊不出口。脑袋里一片空白，想不起来该叫他什么。 是明基吗？还是叫智厚、昌敏、成勋、诗雨、贤宰、明直？我知道的男生名字一窝蜂地涌了出来，这几个名字里一定有一个是我儿子的，一个是我老公的，一个是我父亲的，要不然就是我喜欢过的男明星。但我因为一些小事现在不喜欢他了，也可能是曾揪住我衣领的产妇的丈夫，又或者是我在社交聚会上遇见的别在一个老人胸前的那个名字。我盯着那个人看，他走路的样子是我儿子，鞋后跟是我儿子，手指头也是我儿子的样子。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